今天是我们主日学看以西结书第28到37章，我们的进度是28到37章，但是上一次呢，我们只看到第23章，所以今天我们会从24章看起。开始的时候，请我们一起诚心到主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感谢你，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话语，也给我们有一班弟兄姐妹用虔诚的心到主面前来研读你的话语。主，我们的读经班主日学这两年多来蒙你的祝福看顾保守，我们心里献上感谢。我们也把以下这段时间献给主，求主照样与我们同在，透过以西结书来向我们说话，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帮助，也让我们更加的认识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我们翻到24章来看一下，我们稍微了解一下这个结构，做一些复习。以西结书从第一章开始一直到24章结束，这整整24章都是针对犹大这个国家讲的话，是神对这个国家的警告跟审判。但是从25章开始，就弟兄姐妹，你读圣经的时候呢，要有一个 big picture，就看说，哎，这整个一段是在讲什么？你不要只是说，一章一章或一小节一小节在那边看，你要有个大的一个图画在你脑海中，知道说，哎，这整个一段说什么？那我们现在看25章，你看到25章一开始，整个的内容就改变了，他开始针对旁边的一些国家说预言，所以25章讲了四个国家，就是亚门、摩亚、以东，还有非利士，然后从26章。27章、28章这三章讲的是什么国家？好，刚刚说的那三章，26、27、28，应该可以看到它的内容讲的是推罗这个国家。那为什么会讲推罗这个国家，而且讲了三章呢？那接着从29章开始讲的就是埃及。29章、30章、31章、32章，整整用4章的篇幅来讲对埃及的预言。那这整个的一段从25章开始到32章结束，这几章讲的都是其他的国家，不是犹大国。但是从第33章开始又不一样了，33章他开始讲的说守望者的责任，以后讲的都是跟以色列跟犹大国家有关的。但是跟前面那24章讲犹大国不一样，前面讲的是警告、责备、审判的话，但是从33章开始，它主要的内容是讲复兴、讲安慰、讲重新建造。而在33章里面有一段是整本书的一个 turning point， 因为他一直在讲耶路撒冷要被毁灭，耶路撒冷要被毁灭。到了第33章的21节，有说我们被掳之后12年10月初5日，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说城已攻破，耶路撒冷已经被攻下来了。当时的消息传递得很慢，一直到了第12年10月的时候，才有人逃到巴比伦，他们出来说城已经攻破。那在那之前，他所说的一切的预言现在已经证实了，的确城已经被攻破了。后面讲的就是神怎么样安慰他们，重新恢复他们，也重新建造一个新的耶路撒冷。这是整本以西结书它的大的图画，我们知道里面讲了些什么。那么我们今天呢，是从第24章开始，也是它的第一大段，1到24章是第一大段针对犹大地的预言、责备、警戒。那我们看的是这一段的最后一章，就是24章。24章一开始说第9年10月初10日，那我们知道说这是耶路撒冷这座城被巴比伦王围攻开始的那一天。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我们上次已经解释过，说这个人子的意思就是说人的意思，人的孩子就是人的意思。那个希伯来文啊，犹太人他们讲话如果要说得好的话，也就是说人的孩子讲的就是人。那我们在读新约的时候常常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但很多基督徒 实在不明白什么叫做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其实这是一种比较好的说法，神的儿子也就是说他就是神的意思，人的儿子就说他就是人的意思，那不是说真的是像人间这种关系，父子关系，但是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也就是说他的本性就是神，从神所出的就是神。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人子，人子在以西结说是人子这个字用的最多的，就是神对先知以西结说，哎，人啊，人的孩子，我告诉你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在主耶稣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常常自称为人子，那除了说他有完全的人性之外，他是应验但以理书里面关于人子的一个预言。那我们以后会看到但以理书里面讲到说人子将要来，那是一个特别的给弥赛亚的称呼，那犹太人，当时犹太人他们听得懂啊。好，那我们看24章第二节，人子啊，就是以西结啊，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你要将这日记下，把这个日子记住，别忘了哈，要向这悖逆之家设比喻说哈。在以西结书里面有特别多的比喻，那这次又重新出现这个锅跟肉的比喻，以前是不是看过一次？对，好，这个锅代表是什么？就代表耶路撒冷这座城。耶和华如此说，将锅放在火上，好，下面有火在烧，放好了就倒水在其中，将肉块，就是一切肥美的肉块，腿和肩都聚在其中，拿美好的骨头把锅装满。那这些肉块骨头等等代表的就是耶路撒冷里面的居民。好，第五节，取羊群中最好的，然后呢将柴堆在锅下，使锅开滚。这个柴是什么？这个柴火是烧着整个的锅的，代表的就是巴比伦王所派来的军队在那里围攻这座城，就好像柴在锅下烧它一样。第六节，主耶和华如此说，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那这个锈代表什么意思？锈代表什么意思？这个罪是什么罪？特别是拜偶像的罪。这个锈呢，就代表说他们这个拜偶像的这个大罪，其中的锈未曾除掉，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来，不必为他捻揪。这里又开始有一个另外一个讲法，前面那个锅跟肉的比喻呢，也有讲到说肉块出来等等，当时的那些祭司什么等等，就哎，我们就好像是肉块在里面永远不会出来，但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会出来，出来的意思是说这些人都会离开原地，没什么挑选，你们都会离开，都会被掳离开。第七节，城中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石磐石上，不用倒在地上，不用土遮掩。这个处理血对以色列人来说是非常的重要，一直到今天他们饮食里面这个 kosher food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血的处理的问题，怎么样把血全部都放干，到达说他们宗教上认为是洁净的地步，然后他们才可以吃，那很重要。但是这个放出来的血怎么样呢？我们以前读过利未记，利未记里面有明文规定说，你们这些放出来的血不可以随便倒，一定要挖一个坑用土掩埋，只要是流血的就要把它给埋起来，如果没有这样子处理的话，那个血倒在地上或干嘛的话，就是玷污那个地，就是不洁净。所以过去的犹太人他们对血的处理一直都很重视，他说如果到一天说这些血没有人管了，随便就溅满了到磐石上到处，没有挖一个用土来掩埋它，就表示说那个情况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那神就告诉他们说，有一天你们在城里面所流的血倒在净光的磐石上，不用倒在地上用土掩埋，因为这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审判。那神怎么称呼他呢？在第九节中间有句话说，祸哉在流人血的城，因为他们过去不行公义，残害很多善良的人，一些无辜的人就在那里流血死亡，所以神称他们是流人血的城，然后用血来惩罚他们，有一天他们自己很多人会倒在刀下这样死了，然后很多的人被掳走。 那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预言的时候，那告诉我们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在事情还没来之前就已经说出来，而且屡次说。那到了真的有一天实际事情一发生了，人家就说原来神是真的，我现在记起来他以前这样子讲过，我派他的先知来说过有一天会这样那样，结果一样一样的全部都发生了，说原来神是真的。那我们现在是从这个后面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对当时的人来说啊，原来神是真的，真的耶路撒冷遭遇到这些，到时候街面上的景象，那些血到溅的到处都是等等，就跟神当初透过先知所说的一样。那那个时候他们开始说啊，神是真的。第十五节开始，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接受这一段哈，不过我把这一段再讲一下，我不晓得你们怎么看哈。神叫以西结去传达一个信息，这个信息是借着他妻子的死亡而传达的。那第十五节说，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我要将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他眼目所喜爱的是什么？就是他妻子，他太太，忽然取去，你却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只可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人勒裹头巾，脚上人穿鞋，不可蒙着嘴唇，不可吃掉丧的食物。于是我将这事早晨告诉百姓，他先向他们说了，然后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就神叫他说不可发丧事，他就照样去做了。神借着把他的妻子娶去，要向以色列人传达一个信息，说啊，神怎么把以西结眼目所喜爱的娶去，有一天也要把所有以色列人眼目所喜爱的娶去。那以色列人眼目所喜爱的是什么呢？是第二十一节就有说了哈，两样东西哈。你告诉以色列家，主耶和华如此，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们势力所夸耀，眼里所喜爱。哈，这是第一个，就是那个圣所圣殿。下面还说，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儿女，一个是耶和华的圣殿，一个是他们遗留在城里面的儿女，必倒在刀下。就是借着以西结他的妻子的死亡，然后告诉他们说，有一天突然你们会发现这个圣殿也没了，你们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亲人也没了，然后你们甚至没有什么机会来哭泣、来悲哀、来办丧事，一切发生的这么的突然，难以接受。神叫以西结说你不可以悲哀哭泣，也不可以流泪，不可以办丧事。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办丧事、悲哀哭泣这件事情对那个人的心理上有很大的帮助。说你怎么从一个 grief， 从一个悲哀当中 recover 哈、你一定要经过那个 process， 要经过那个悲哀的那个过程。所以说有什么亲人离开了，如果你能够放声哭出来，能够表达出心中的悲哀，即使是哭得很伤心，但有那么一个过程，悲哀过了，借着这个丧事，借着大家一起哭泣，然后悲哀，那你就这件事情在你心里当中能够得到处理，然后人才有机会说 recover， 受伤的心灵可以得到医治啊。所以在以色列的习俗，神让他们说有丧事有悲哀，其实是一个那个医疗的过程，一个 recover 的过程。但是却对这个以西结说，你妻子会突然死掉，但是你不可以给他办丧事，也不可以开口哭泣啊，一切都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就不许他恢复，不许他受医治啊。这么严厉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以色列人明白说他们整个国家会遇到什么样的命运，这是一个很强烈的信息。但是我们有些人想的比较多一点，他们会想到另外一个问题，那以西结的妻子做错什么？这不是对他的妻子不太公平，也对以西结不太公平，他不是很忠心吗？ 神应该祝福他的家庭，让他保全他的全家，然后赐福他们才对。那像这一类苦难的问题的话，是大家常常会问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这个班级里面，因为读了这么多圣经，已经处理过好几次这类似的问题。无辜的人为什么会受苦难？像这个 case 的话，是以西结以及他的那个妻子。那有几个要点，不过中间有一个啊，就是一般人他们相信死了就完了。如果今生受苦，今生不公平，今生没有得到平反的话，就是神不公道。但是信神的人，他们看人死了之后并没有完，说人死之后，人回到神那边去，那有永恒，有永生。那跟永恒永生比起来呢，那今生今世就是很短的一段时间。然后神他是公义跟慈爱的神，所以在永生永世里呢，人会从神那边得到好的报偿等等。所以为什么保罗他说，我若离世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的。那保罗他一辈子没有得到什么好的报偿，被打被骂被关等等，但他觉得他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与主同在是好的无比，因为他有一个永生的眼光，他知道说这今生一下过去，但是将来在神那边的话是有好的报偿。但如果你没这个眼光，你就是认定了人就是这一生一世的话，你就怎么也没有办法解这个人生苦难的问题。因为你说一定要到他死的时候，他的这一生该得到的好处都给他，有不好的地方也要受罚等等，都要在一生今生解决的话，就是你看这个实际的世界上很多是解决不了的。那像以西结的这个妻子啊，或者说以西结的本身等等，那我们相信说在永生里面，神会给他们一个美好的安排，一个回答。那除非说人有信心，说相信说我们所信的神是永生的神，他给我们的安排也是照着永生来安排的话，那你就会经常会跌倒。我们不是还看完耶利米书吗？他说耶利米凭什么一个人爱主到这个地步，侍奉神侍奉到这个地步，他一生得到什么？到最后还是冤枉的死掉。就是圣经里面一直给我们看到说我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的一个信仰，所信的是永生的神。那今生今世神给我们有平安，给我们有安排，所以每个人其实都有个呼召，有个使命。你在今生做了神给你的呼召跟使命，你就是达到了你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而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也不需要害怕苦难来了，神会给我们力量，然后我们生活中需要这个需要那个吃的喝的，神也会供应。那大部分的人，我想可能90%几的人都是你在今生今世就看到有好的报偿。你怎么样爱主，你的生活当中神就给你安排，你的家，你的孩子，你的工作，你的生活各方面神都给你看到。但是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特殊的情况，说好像这个人这么爱主，但是今生没得到什么好处。那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就得有永生的眼光，你就不能说限制神，你非得在今生今世给我做一个清楚的交代，否则我就不信你。那你这样子的话，就看耶利米书，看以西结书，看好多的先知书，跟看整个的旧约的话，你看不过去。那中间的一点就是他们有这个永生的眼光。好，这是第24章。那25章开始的话，刚刚讲的就是讲到这些列邦的预言。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推罗跟埃及这两个国家。我现在用几张投影片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好了。因为是对列邦的这个预言的话，我们看看这个地图哈。那这个是以色列，这是古时候圣经时代的以色列。那么这是耶路撒冷城，它旁边的四个国家，第25章讲的四个国家，一个是亚门在这里，一个是摩亚，还有一个没有秀出来，是在下面是以东，然后是腓力士哈。所以第25章呢讲的就是这四个国家：亚门、摩亚、下面的以东跟腓力士哈。那再看上面有一个地方叫做推罗，那26、27、28章三章讲的就是推罗。我们再来看一下现代的地图， 这个是现代地图，这个黄色的部分整个就是现代的以色列。你看现代的以色列比那个时候的以色列的领土要大，那这个差不多是大卫时代的领土，因为这个地方是死海，然后他们的领土延伸到西奈半岛，所以在红海这里有个出海的地方。那这个地方这一带在死海的南边就是古时候的以东地，这个 Gaza Strip 就是现在他们割出来给这个 Palestinian 巴勒斯坦人居住的一块地，就是腓力士地，就是当初腓力士人就是在 Gaza， 连 Gaza 这个名字都是圣经的名字，加萨城。好，那这个 West Bank 跟 Golan High， 这我们常常在新闻上看到，这也是巴勒斯坦人可以居住的地方。那你看这里有个 Tyre， 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推罗。那现在这个推罗在哪里呢？是在这个黎巴嫩这个国家里面，它是黎巴嫩现在四个大城之一，但是它建造的地方并不是原来的那个地方。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看第26 27 28这三章，25章我就跳过去，这是对这个四个国家的所发的预言，他们的为什么神要审判他们？一方面本身他们自己有各样的邪恶，犯了各样的罪，那另外有个很大的罪就是他们在那里幸灾乐祸，以色列被惩罚被毁灭的时候，他们在那边高兴的跳脚，然后甚至落井下石，这特别是对以东，以东跟以色列是兄弟之邦，当以色列被打破，耶路撒冷城门攻破的时候，这个以东人呢帮那个巴比伦人沿路这个拦截这些逃亡的以色列人，把他们抓起来是交还给这些巴比伦人，所以神向他们追讨这些罪。那第26章开始讲的就是推罗这个国家，26章讲的是推罗这个城市将会被毁灭，27章讲到说推罗它是一个商业国家，它整个的这个商业系统会被摧毁。到28章是针对推罗王而发出的一个预言。那我想挑几个重点来看一下，好的，首先是对于这个推罗城。第26章的第一节，第11年11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那个时候就是耶路撒冷城已经被攻破了，然后这个时候的要他说的话是对推罗所说的话。那请你看第七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诸王之王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马匹车辆马兵军队和许多人民从北方来攻击你等等等等，然后就说怎么样怎么样，把你的这些整个的城整个的墙全部都毁掉，把你的这个城就不再存在跳到第12节说，人必以你的财宝为掳物，以你的财货为掠物，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中这个第12节跟第11节之间这个中间有一个时间上的 gap， 那我稍微解释一下是怎么回事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去攻打推罗城，这个是有历史上记载的，就是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攻打下来之后，过了一两年，这巴比伦王他们要发展他们的势力甚至要去攻打埃及，所以就开始攻打附近所有的这些城邦。那当时很多这些城邦是小城，从现在的标准来说就是一个 city， 所以我们有一个 term 叫做 city state，就是城邦那推罗是其中之一，但是推罗跟别的城邦很不一样，推罗有点像是古代的好像那18、19世纪的英国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发展海权的国家，当时几乎整个的地中海都是被推罗的船只所控制。那推罗人他们最出名的就是他们的商队，他们会做生意，他们的那个船就是航行整个的地中海，然后在那里建立了很多的殖民地，那有些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像那个迦太基在北非建立这个迦太基就是后来跟罗马作战那个最惨烈的那个迦太基，那个是腓罗人在北非建立的殖民地。 菲罗人他们做生意的缘故，有商船，商船也有发展出海军，所以那个他们控制地中海，他们有这个海上的这个军队，那所以他们跟那些小邦不一样，他非常的繁华而且有实力。那推罗也将会被尼布甲尼撒给攻打下来。那古时候攻打一个城的时候无论是古今中外，他们攻城的策略大概是这样子，就是他们去围一个城，就把那个城的四面全部都用他自己的军队给他围起来，结果就断绝这个城市跟外面的交通，断绝他的粮食的来源，断绝他的水源。你只要有办法一直围下去，然后里面的那些人呢，最后因为没有吃的没有喝的，然后有很多的死亡跟疾病，最后他们抵挡不过，城一定会攻破。但是推罗不一样，推罗这个国家，他原来他的国家是在靠近这个地中海沿岸，所以他三面是陆地，一面是沿海。那尼布甲尼撒是陆权的国家，他能够做的就是把他的三面的陆地都围得铁桶一样，但是还有一个地方他有出路，就是他靠海，而且他有海军。所以尼布甲尼撒足足围了13年，围推罗围了13年的时间。这13年的时间，因为他有这个商船有海军的缘故，他可以得到从海上得到供应，所以他可以撑这么久。但是到13年之后，那个时候终于被尼布甲尼撒攻破了那个推罗城，可是他攻破进去之后，发现已经这个城几乎是空的，没什么人在里面，然后好东西也都没了。原来那些推罗城已经里面的人呢，已经用他们的船一点一点的把所有的人财产都撤退到那个岛上去了，就在离他们那个原来的古城不远哈，从现在的距离来看不到1英里哈，就有一座岛，然后他们就在那里重新建立他们的那个国家，财宝人民都到那边，然后把那个岛呢建立的，它整个的岛用那个很高的围墙围起来，不是普通的围墙，是非常高的几十尺的那种大围墙围起来。所以当尼布甲尼撒攻进去的时候，空空的，没得到什么，他很生气，把整个城都拆毁了。所以很多的这些 rubbles 这些废墟，这些木石，这些等等就留在那边。你说这样子预言实践了吗？你看看第12节的最后就说破坏你的墙垣，拆毁你华美的房屋，将你的木头石头尘土都抛在水中。那这句话很特别，所以人家会把你的木头石头尘土都抛在水中。你说有可能吗？他不是已经拆毁了，军队也走了。对，他过了，又神的预言第一个阶段已经实践了，就是对借着尼布甲尼撒攻破了这个城。但是第二个阶段的时间要再过了200多年，到了主前323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他打败了波斯国，然后他要征服世界，他也来到了这个推罗这个地方。那他的策略是说先叫你们投降，所以他希望那些小国小邦马上就投降顺服就没事，那只有这个推罗城说要抵挡，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国家已经是在那个岛上，那他就觉得说亚历山大一定攻打不下我们这么一个岛。后来亚历山大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啊，这是历史上有记载的，他把那个当初被尼布甲尼撒摧毁的那个推罗城，还有那些废墟，那些瓦石，那些全部都扔到海里面去，叫他的那个强大的军队啊铺出一条海中道路来。我不晓得这是不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条海中道路，但是历史上有讲，他就一步一步的在那里填海，然后从这个陆地上朝着那个岛就是一步一步填下去。他总共花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填出一条那个海中大道来，就这个就接到那个岛上去了。然后这时候他派他的军队去攻打，而且他们是希腊人，以前那个巴比伦人是陆上的国家，他们不会用船，可是希腊人会用船。然后他就把这附近的什么西顿港那些沿地中海的那些船全部都收集过来，一面用这个陆桥去打他，一面是派他的收集的船就在海上跟他们作战。 那这个是那个亚历山大他的一个示意图，就是那个时候的推罗人他们已经到这个岛上去了。那这个是 Old City， 就是当初被尼布甲尼撒所摧毁的那个 City。 然后这一条就是亚历山大他所建造的那条道路，这个是推罗岛。推罗岛它这个四围全部都是用高墙给围起来的，所以他们觉得是非常的稳固，加上他们自己有舰队啊。那么这个是画出来的，跟刚才那个意思是一样。那中间这一个就是亚历山大他们填的那个路。那么再一个图，就是这一个比较大的啊，在旁边这些是比较浅海沙土。那他们不能说只填中间这么直直的一条，他们旁边也开始填一些，然后中间主要是中间建立一条海上大道。那你说这条道现在还在不在？那现在黎巴嫩还有一个城叫做推罗城。那我们看一看啊，这神的预言已经实现了，说你的石头、木头、尘土都抛在水里，真的实践了，抛在土里，而有这个历史事件在那里做见证。他说既然当初已经被填了，那么现在如果你到推罗去看，那个推罗是什么样子？那还好我们现在不需要直接去的，我们有这个 Google Earth。 那这个是 Google 的 map 哈，你有没有看到说这个岛在这里，然后看到有个脖子在这里，看到没有？这是今天的推罗，就当初所填的那个海哈，现在他们把它填成这个样子，就整个的陆地就接连上去了，是不是？这是今日的这个推罗。如果你能够把这个图再放大一点的话，你可以看到那个房子在哪里。我那个时候就去研究这个，读这些资料，说现在的推罗说盖在那个 Causeway 上，那 Causeway 就是那个海盗。我就想当初亚历山大那个 Causeway 那上面怎么能够盖房子，那我看了这个图我就明白了，说真的是盖在那个海盗上，就是你看那个房子集中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看到没有？这现在的推罗城就是盖在这个当初的这个当初没有的地方，是他们填海填出来的地方。但是当初的这些古推罗城，这些沿海的地方，还有当初的这个岛，特别是它的南部啊，你看现在还是很荒凉，是不是？你似乎看不到有什么房子在那边，就是照着神的预言这边说的啊，就它的那些古城已经被废了，然后 for some reason 一直到现在2000多年之后，没有在原来的基址上重新建立起来，而如今所发展的这个城市呢，是当初被填的那个地方，房子全部都在这里，集中在这个地方。那我们看到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的时候，觉得这很恐怖，也是很令人敬畏。神所说的事情都成就了，那个地方当初的推罗就变成荒场啊，然后那些木头石块真的是被填了海了，然后现在的很多当初推罗的那些地方已经是一个荒凉的地方啊，晒渔网的，圣经说人家来晒网的地方。好，这是讲到第25、26、27、28这3章。我们先看看第28章，我需要跟大家做一些讲解。28章的主题是推罗王。推罗在那个时代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国家，虽然很小，但是它好像是一个岛上的 Beverly Hills 一样，最繁华的最好的珍宝都在那里。但你看这个推罗王他的对神的态度啊，28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他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就他是被造的，然后他能够变得这么繁华，其实是神给他的恩典。 可是人蒙恩太多之后，就会觉得自己很伟大。你不相信试试看哈，你如果钱赚的越多，越来越多，有一天你做了什么什么 IBM 的总裁，还是什么大公司的总裁，或者是什么国家的总统或君王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越来越了不起。然后这推罗的君王就觉得说我是神哈，然后因此神就处罚他。第28章主要是针对这个推罗王。我们读以赛亚书第14章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说过，以赛亚书14章跟以西结书28章，传统上很多人用在两章来比喻，来解释说这个讲的是撒旦。那现在我们读到了以西结书第28章，我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哈。第11节哈，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哈。下面的话请大家注意听哈，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以殿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玉、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洛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洛伯呀，我已将你从发光的如火的宝石中除灭，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好，那因为这一段的经文呢，很多人认为说这里讲的其实是撒旦。我们基督徒常常听说撒旦是堕落的天使，然后耶稣他说，我曾见到撒旦从天降落，像闪电一样。这是耶稣说他看到撒旦怎么从天上被摔下来。而启示录里面也说，那个龙他从天上坠落的时候，他的尾巴拖拉了天上三分之一的星辰跟他一起落在地上。所以有这么个说法，就是说当撒旦他被罚降落到世上的时候，带了天上三分之一的天使降落到地上，成为现在的这些邪灵等等。好，那第28章这里就很多人认为是讲的是撒旦，但是他讲的是不是撒旦呢？我们曾经看过以赛亚书第14章哈，他讲的是不是撒旦？那在刚刚读的那段圣经有没有说这是撒旦？只说他是什么？推罗王。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正确的解释这段圣经呢？正确的解释圣经就是说，这一段圣经讲的是推罗王，前面那两章讲的也都是推罗，而是说用比喻的方式来描写推罗王怎么堕落的。他好像是一个伊甸园中的基洛伯那样子的美丽等等，曾经这么的荣华，然后最后被罚，然后国家灭亡等等，那这个是正确的解经。但是如果你要把它解释成说这是表示是撒旦是这样子开始的话，你是stretch too far， 你正确的解经没办法这样子解。那弟兄姐妹，这里我就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就是我们看圣经看了这么两年多，已经旧约快要看完了，想跟大家提一件事情，就是非常的盼望，就是弟兄姐妹经过这些年的读经之后，自己学会了怎么来读圣经。圣经说好读不好读，说难读也不难读，那主要是说你要用诚心来读。有时候读第一遍的时候印象还很模糊，但是你读了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哎，就越来越清楚。那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不可以断章取义，也不可以说圣经没说的话。那个原则就是说让圣经自己说话，圣经说什么你把它意思读出来就好，你不要替圣经说话。什么叫做替圣经说话？就是他原来没这样子说，你把它加上去的。你说哦，这讲的就是撒旦， 那圣经有没有说这是撒旦？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就说哦，我看了两本参考书上都是这样写的，我听到那个很有名的牧师是这样子说的。那两本参考书跟那很有名的牧师跟圣经比起来，哪个比较有权威？那可是你为什么相信那两本参考书跟那很有名的牧师呢？哎，你怎么会说我听那个人讲过等等等等， even Billy Graham， 我听 Billy Graham 这样子说的。但你自己读的时候读的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查经啊，读圣经读这么久，只是希望大家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你让圣经自己说话，你自己把它读出来是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不是光说我们教会了，整个的基督教会里面什么毛病呢？毛病是他平时自己不读圣经，然后轮到他说哎，这个礼拜该谁带查经了，该谁教主日学了，他就赶快说这第几章呢，他就去研究那一章。那他研究的是怎么研究呢？除了把那一章圣经读一遍，他就去看参考书，看看这个祈祷本圣经，看看参考书，上网再查一些资料。然后那一天他就来讲，他讲的时候讲什么呢？讲那个参考书上的话，讲那个网上资料的话。那是不是他自己看圣经出来的东西呢？不是，因为他以前也没好好读过圣经，他就那天轮到他了，他好好去读一读，然后就说接下来就讲的头头是道。那是不是他自己体会出来呢？不是，他就是把别人的话拿出来讲一遍。那这样子他是让圣经说话，他还是替圣经说话？他是替圣经说话。他是把他看来的资料复述一遍，然后这次轮完了之后就没他的事了。然后圣经其他的地方熟不熟呢？还是不熟。到几十下次又轮到我了，我再来把那张专门研究一下，然后把一些资料拿来跟大家说一下。你说这样子的查经管用吗？管什么用啊？所以有时候我参加查经，我是越查越生气。说明明这段圣经不是这么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哦，我看那个书上这样写的。你自己没脑子吗？还是没眼睛？那圣经明明是这样说的，你为什么不说圣经的话，而是说别人讲的话？那就是我们基督徒呢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了，就是平时不读经，临时去查，查来的资料就是应付过这一次，完了之后呢那就算了，几次轮到我再去这边搞一遍。这弄了半天就是这样子。那教圣经的人是这样子，带主日学的是这样子，带查经的是这样子，教会做理事的是这样子，做执事的是这样子，你说他懂什么？所以就是这真没有真理的根基。那其实如果你很诚心的去读圣经的话，你就把圣经自己的意思读出来，然后你就知道说啊，的确是这样子讲的，然后你就会了，没什么特难的，就是你多读几遍体会出他在读什么，然后说啊，圣经的确是这样子。有时候你需要去查，你知道什么时候要查吗？你得查背景。我们现在是21世纪，你要跑到什么巴比伦时代、埃及时代，那些背景我们不了解，然后我们那些初中高中历史不管用，你得自己去查那些背景，然后来找出说当时为什么会这么讲。偶尔你需要查几个原文的字眼，就算我们不懂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但是可以从资料里面查出一些字眼来比较了解说他讲什么意思。但是绝大部分90%几的话，就是你自己读圣经就可以读出来。所以说我们这个读经班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一遍，是希望养成大家这个读圣经的这个习惯。这样你所得到的是你自己读出来的，不是人家灌输你的，不是你从那里这边看来的。那第28章讲到这个关于推罗王他的败坏呢，也就是这样子。好，第29到29、30、31、32这几章呢，讲的就是埃及，他用4章的时间来讲埃及。当初我们读摩西五经的第2本书出埃及记的时候，我有给大家做一个埃及历史的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那么我就跟大家再看一下吧。这个埃及，埃及的简史，埃及它是在主前3200年左右立国，也就是说距离我们5200年前了就有埃及这个国家。那中国人是这样子，中国人不太喜欢提到说世界上居然还有一个国家比我历史更悠久， 但是埃及的确历史比中国要悠久，它在西元前就不是主前3200年，离我们5000多年前就已经有国家，在尼罗河流域分成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后王国等等，这细节我们不必知道了。主前343年波斯征服了他，那个时候就是从那个时候可以有历史记载说，那个做法老的已经不是埃及人，在那之前怎么说还算是他们自己埃及人做法老，但是波斯之后呢，法老制度还存在，但是做法老的不是埃及本土的人。亚历山大征服埃及哈，在耶稣的时代是那个罗马人征服，罗马人控制埃及哈。在亚历山大跟耶稣之间有大概300多年的时间，那埃及是归这个多罗米哈，这个普利米这个王朝，这是希腊人的一个王朝管哈。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埃及，它是受到阿拉伯人的影响很大，是一个回教国家，因为在主后第7世纪阿拉伯人占领了埃及，那从那个之后它一直受到这个阿拉伯人跟回教这个宗教的影响哈。好，土耳其人也是回教甚至拿破仑的时候有去派兵侵略埃及过近代的历史呢，就是埃及曾经有差不多40年的时间被英国占领。英国那个时候发展全世界的殖民地，他们野心很大，他们占领过英国。1922年埃及独立，然后1971年成立说埃及阿拉伯共和国，这是他正式国家的名字，到现在哈，就是称为埃及阿拉伯共和国哈。那这是埃及的一个简单的历史。好，我们圣经所讲的29到29、30、31、32这几章呢，讲的就是埃及将会被败落。说埃及好像是尼罗河里面的一只很大的怪兽，一只大鱼，然后神要把这个大鱼给勾起来。为什么呢？除了埃及他自己所行的各样的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倚靠埃及，他们觉得他们靠埃及可以胜过巴比伦，那神要告诉他们说连埃及都会被巴比伦人所征服。那第六节29章第6节有一句话这样说，埃及一切的居民因向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在尼罗河的旁边有很多很多的芦苇那个芦苇是水生植物，那芦苇你说它能不能够承担什么重量呢？如果是一根芦苇摆在那边，你说我来靠靠这根芦苇吧，我就往人那个芦苇上一靠，结果是芦苇断了，你人也跌倒了。所以神就用这个比喻来对以色列跟埃及说，这个埃及呢就跟对以色列家成了芦苇的帐，以色列家要倚靠埃及，结果就好像倚靠芦苇一样，然后芦苇会折断，人会跌倒。后面就是神对埃及所说的，说埃及将会变成一个低微的国。那弟兄姐妹，就是在人类历史上呢，这个埃及一直是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特别是在摩西那个时代，那几百年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但是居然后来埃及会变成一个非常低微的国。就刚刚你看到那个简史，就从主前300多年之后他们就被完全的征服跟控制，到最近在2000年的历史呢，就是他们不再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强的国家，而现在的埃及人跟当时那个法老的就也不是那个民族，他们混了很多次哈。那埃及会变成一个低微的国。还有一件事情一看第十七节哈，29章17节，27年正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人子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使他的军兵大大效劳攻打推罗，以致头都光秃，肩都磨破，打了13年，磨损得很厉害。然而他和他的军兵攻打推罗，并没有从那里得着什么酬劳。攻进去之后，几乎是一座空城，人民跟财宝都搬到岛上去了。 那怎么办呢？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埃及地赐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必被掳掠，他必掳掠埃及群众，抢夺其中的财为掳物，夺其中的货为掠物，这就可以做他军兵的酬劳。那个巴比伦王没有从推罗得到什么，然后到埃及那里去找补。他们后来进攻埃及，然后在那里埃及做掳掠，掳掠了他的财宝等等。那这些事情就跟先知所说的一样，后来也就发生了。果然在推罗那里没有得到什么，然后到埃及那边得到的。好，请跳到第31章，我们看一下。我为什么说讲到推罗王的那段经文呢？他不是讲撒旦哈。你如果再对照31章的话，我们就会更明白。因为刚刚说啊，推罗王好像是伊甸园中的基洛伯啊，那个天使一样哈。到了31章，他也说埃及也是在伊甸园中，但是埃及好像是那个高大的香柏木啊，非常非常的高大。然后后来这个因为高大而骄傲，所以他的那个比喻的方法都是一样的。请你看看第31章哈，第一节我读一下哈。11年3月1日，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埃及王法老和他的众人说，在威势上谁能与你相比呢？亚述王，这里亚述王我们翻的不太好 ，OK？ 他指的其实是那个埃及王。你们如果要研究这个字的意思的话，可以再去看一看那个英文，有些英文圣经有做些解释哈。但是在31章讲的还是埃及哈，曾如黎巴嫩中的香柏树哈，枝条荣美。”隐秘如林，极其高大，树间插入云中，等等等等哈。请看到第八节哈，我就跳到第八节哈。神园中，神的园是什么？伊甸园。神园中的香柏树不能遮蔽它，松树不及它的枝子，枫树不及它的枝条，神园中的树都没有它荣美。它是特别高大荣美的一棵香柏树，我使它的枝条繁多，成为荣美，以致神伊甸园中的树都嫉妒他。然后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他高大，树间插入云中，心里骄傲。他也犯的也是同样的罪啊，也是因为他见得特别美，所以他就因此而骄傲，因此而背叛神啊，所以后来就受到神的惩罚。第32章讲的就是埃及他怎么样被神所惩罚，被神所除灭啊。后来埃及就败落了。这一段圣经啊，第25章开始到32章是对列国的预言。那主题主要的是讲两个国家，一个是推罗，一个是埃及。好，我争取一点时间哈。33章开始。说神很盼望在他的子民当中设立一个守望的人，然后他就选了说以西结啊，你来做这个守望的人。那我们跳到第7节看一下，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守望的人的工作是什么？神的话是用这个吹角这件事情来做比喻，说这守望的人会吹角，吹角就是警戒，是不是？他一看到什么危险来了，他就吹角。我从第一节开始读好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人民，我使刀剑临到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立一人为守望的，他见刀剑临到那地，若吹角警戒众民，凡听见脚声不受警戒的，听是听到的，但是他不 care， 不受警戒的，刀剑若来除灭了他，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就是那个不受警戒的人，如果因此而死的话，是罪归到自己的头上。第5节，他听见脚声不受警戒，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他若受警戒，便是救了自己的性命。第6节，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如果刚刚是说他吹角，现在是说如果他不吹角 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就说那个被杀的那个人因罪孽而死，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因为他没有吹角，没有警戒。这里讲到守望者的那个主要的责任呢，是做什么呢？就是吹角，就是警戒，就是神叫他发出声的时候，他就发出声来。那么这个跟当初讲那个先知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哈。好，请看第34章。34章跟37章是以西结书里面特别出名的两章，常常被人所引用。34章讲的是牧羊人，这一章里面讲到三位牧羊人。第一位牧羊人是原来以色列的牧人，请看第一节吧。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主耶和华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只知牧养自己，牧人岂不当牧养群羊吗？你们吃脂油，穿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群羊。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裹，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寻找，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因无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等等。这里的牧人是指谁？这里的牧人啊，等一下你看到那个第三个牧人说要立那个第三个牧人做王啊，来牧养他们啊。那这个牧人主要的是讲他们的君王啊。古时候以色列人跟古时候的中国人有一种同样的观念，就是这个君王是名牧。那这个名牧是什么？人民的人，牧养的牧，人民的民哈，人民的民，然后那个牧羊人的牧哈。神设立这些君王呢，是要来牧养他的群羊。那这些身为领袖的人，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讲到说，神亲自要来做以色列人的牧人哈。主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好，那第二十节开始讲的说，第三位牧人说神将来会再立一位牧人，请看23节哈，我必立一牧人照管他们，牧养他们，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大卫那时候死了没有？
死了。
为什么还说神要立大卫做他们的牧人？是，对，这是一个弥赛亚的预言啊。他必牧养他们，做他们的牧人，我耶和华必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在他们中间作王，这是耶和华说的。好，35跟36节又有一些是讲到以东人怎么样的幸灾乐祸，然后讲到以色列人怎么样的背叛神，受到惩罚。但是他后来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正面，有鼓励性，说神怎么样再重新复兴他们，神按自己的名再来恩待他们，洁净他们，牧养他们。第36章的26-27节，上个礼拜大家有拿到先知书的背诵经文，有12段背诵经文，其中有一段就是以西结书36章26-27在两节。那我读一下，圣经说，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使你们顺从我的律例，谨守遵行我的典章。那我们就想说，这句话什么时候 应验呢？除掉实心，赐给肉心，又有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这一直到耶稣来了之后，当信徒有了重生得救的经验，神给他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一个新的生命，那这句话才完全的应验。好，那37章是以西结书特别重要的一章，可是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那我们这一章就保留下次来看。下个礼拜天我们就看完以西结书了。你们读经的进度是读到以西结书第47章，但是因为以西结书总共只有48章，所以我们会就讲完48章，把它讲完。好，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交给班长。